拍雪分拍雪中的动物跟拍雪景，我觉得拍雪景还 OK，就是克服冷这件事情就好了。那拍雪中的动物，我会觉得雪是一个很吵的介质，就是我不能像在一般的森林里面一样，我只要避开落叶，我就可以很安静的移动。但是雪其实蛮困难的，因为你要顾及到自身安全的话，你的鞋子啊，或者是通常会装上，至少会装上简易的冰爪，因为你不太确定那个雪下面是有没有冰的，所以加上这些东西，你就会让你的行动变得比较嘈杂一点点，所以动物其实很容易就发现，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嗨，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日更剧场的 podcast。刚刚稍微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 gap year 做了哪些事情。那我们这一次先把重点放在我 gap year 的几次海外攀登的尝试上面好了。
耶，好期待！
对，欢迎慕尼。
刚才是讲到，就是日本的雪训那个鞋子不太一样嘛。他在雪地训练的那一个雪训是有应用在圣母峰的这个攀爬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一样吗？还是就是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去日本雪训是去 EBC 的一个可能需要训练的一个
前
过
哨
程。
的概念嘛，了解了
对
解。
对对对对，是吗？
好，那我解答这个疑惑。好，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每个细项好了。日本雪训，我参加的是一家探险公司的台湾探险公司的进阶雪训。什么叫进阶雪训呢？就是要用到绳子，要用到一些攀岩技巧，然后是穿着硬底鞋，穿着冰爪去做攀登的。这个是进阶雪训的内容。那回过头来讲，尼泊尔的这个健行跟攀登，为什么我会用健行跟攀登这两个字？是因为健行跟攀登在尼泊尔是不一样的事情。EBC 也就是圣母峰基地啊，你会看到，哎，好像身边有一些就是叔伯阿姨们，他们也会说啊，他们就有朋友的朋友，或者是谁谁谁去过圣母峰基地，那个圣母峰基地所需要的路程是算在健行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用到绳子，我们就用走的就可以到了。那当然，其中还是要克服一些海拔上的落差，还是有一些爬升，像台湾的登山这种模式去进行。但是在以国外的这个讲法来讲，它算是 hiking，它算是健行。那攀登则是我们需要用到绳子去攀爬一些比较陡峭的冰面，或者是冰雪岩地形。所谓冰雪岩，就是冰加雪加岩石。对，我们会习惯叫它冰雪岩地形。那这个状况就叫做攀登。日本雪训主要是应对在后续那个陡峰的攀登上面啦。其实要去 EBC 还蛮容易的，有很多种方式可以选择。比如说，你想要搭直升机是可以的，就是从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搭小飞机到那个传说中的那个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叫卢卡拉机场。那从卢卡拉直接转直升机，可以载你到圣母峰基地。那这是一种方法啊。如果你想要走的话，也有很多条路线可以选择。我是选择很长的一条路线啊，我是走了一条叫 Three Passes，就是会经过三个垭口。现在应该要叫雾口，就是大家听得懂就好，就是经过三个雾口的一条路线，然后它会经过其中一个漂亮的地方叫 Gokyo Lake，Gokyo 这个湖，中文翻译好像叫什么敦奇尔湖吧。对对，我是走这条路线，然后就是先到 Gokyo Lake，然后再走到 EBC，最后去攀登岛峰。那当然也有人是反过来走，对，那岛峰算是不是一个常规 EBC 会走的行程，它需要花额外的钱，然后需要额外的向导。跟他像所需要的向导等级是跟走 EBC 这种健行的向导是不一样的，他需要额外再请另外的攀登向导。那个向导就是真的是学霸了，在尼泊尔需要拿到这个攀登向导的执照啊，他需要去爬过8000米的高山，但是带健行的向导是不需要的，就是大家看到的 EBC 向导其实不一定需要爬过圣母峰。但是攀登岛峰的向导一定都爬过8000米。
那莫名你在 EBC 的时候应该会碰到一些是准备要去爬圣母峰的一些登山客嘛？
是
有没
是
有
是，
跟他们聊天，或者是
呵
有些
呵，
有趣的一些小故事呢？
这个当然是要聊天的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啦，随着年纪这样子慢慢训练，然后之后又就是回归职场，我觉得我慢慢可以看清楚我的极限在哪里，就是我有一些真的攀登的朋友，或者是我的教练，我的教练就是有在爬8000米的。就是在日本雪训的教练，就是张元子啊，跟张新文几位教练，他们其实就是之前有爬过，或现在正在都还在爬8000米。那跟他们相处之后，我其实慢慢可以发现说，8000米可能不是我这辈子可以达到的一个选项。第一个是我需要去花一年的时间，就是要有半年的准备期，然后有半年的长假，就一直待在基地。一直等那个天气的窗口，然后就直上直下把这件事完成。但这个或许不是我现阶段可以做或者是想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无法避免提及的8000米是有死亡率的，不管那个死亡率多低，它其实3%也好，15%也好，那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实际上存在的东西。而且那个3%其实是综合人所有人的3%，而我现在还不清楚我是属于比较。很糟的那批人，还是就实力不好的那批人，还是我是属于实力偏，就是后段班，但不至于到吊车尾的那群人，这个是我还没有就是搞清楚的地方，所以我觉得8000米目前不是我首要考量了，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想要去跟八千，就是会去爬8000米的人聊天，我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去进行这样的攀登，因为老实讲，圣母峰并不是一个。最困难的8000米，全世界14座8000米里面最难的，当然要看路线啦，但普遍公认来讲，最难的应该是 K two，就是一座死亡率很高的山峰这样子。那圣母峰它是最高没错，但是因为它也是因为它最高的关系，所以它的路线被开发的相对上比较成熟，尤其是从尼泊尔这一侧登顶的，它的路线已经被开发的比较完善了。所以我们在去的到 EBC 的过程中，大部分人去 EBC 就是找那块石头拍拍照，然后就走了。然后我们向导其实，我们几个啦，因为我们都是在台湾都是向导，所以我们就走到 EBC 里面，然后去就是看 EBC 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因为不管是哪一座需要攀登的山峰啊，大部分都会有 base camp 这个东西，只是它是 EBC 或者是。比如说安纳普纳，它就会变 A、B、C。那岛峰的话，有岛峰的 base camp。那我们想要知道这个 base camp 到底是以什么样方式在运作？那当然，我们有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画面啊，就是我们有看到有准备要攀登圣母峰的人正在学习怎么使用一些对我们来讲算是基础的上升器啊，或者是冰爪，你就会知道，他们这些人其实是可能是不是为了。想要爬山而爬山，他们是带着某种目的性，就是比如说他们想要靠爬山去享有一些流量啊，一些名气，或者是他们的公司，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背后的资助者需要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 Red Bull 有赞助一些运动员，那他们当然是要爬比较有名的山峰嘛，那他们就需要去完成圣母峰这个任务。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蛮有趣的，因为每个人去攀登的目的很不相同。有些人是想要有名，有一些人是想要有钱，有一些人是想要挑战自己。那认识这些人，我觉得都蛮有趣的。Netflix 之前有一部影片，我不太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它叫《圣母峰之死》。对对对，我觉得它稍微有提到。这些不一样的状况啊，只是在近年，因为圣母峰的难度降低了之后，程度不一的情况变得更加明显，然后大家来到这个山岳的目的也变得更加纷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纷杂的时代里面，我觉得去稍微了解一下现场大概是长什么样子是很有趣的。
像你说，像 Red Bull 赞助运动员，那这些运动员他们应该是其他种球类运动或是其他运动的运动员，然后叫他们
没
去
错， 我遇到的是一个中国人，然后他是滑雪教练，他需要做的事情是从他原本计划是攀登登顶之后从圣母峰起跳，然后用因为我不是那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不太确定他使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器具，反正就是某种飞行的无动力的飞行器具，可能是滑行伞或者是滑翔翼，我不太确定那个专业名词是什么，但大体上是类似的东西，然后飞到就是安全的地方着陆，就是他们要想要挑战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次无动力飞行啊，我是这么想的。那后来好像因为当天登顶的时候那个窗口虽然说天气是好的，但风速超乎他们的预期，所以他们后来是从就是比较下面的一个鞍部起飞，他也是有顺利这样子。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因为他们的行程就几乎跟我们重叠。
像你说的，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死亡率，所以
是
就是会觉得他们做这些也是很不容易这样子。
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下，死亡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其实不管在什么三月的尝试，或者是任何户外运动也好，死亡都是一件很严肃而且需要很慎重去面对的。我觉得这一趟尼泊尔让我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触啦，就是在这么高的海拔，因为台湾算是一座岛屿嘛，虽然说我们要达到3000公尺很容易，但是我们最高就是3952，就是玉山，我们不会有在更高的地方了。那对我们这些岛国的子民来说，在高海拔攀登这件事情上面，最重要的可能不是技术的突破，最重要的可能是怎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保持健康。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高海拔干咳，又叫昆布咳。为什么叫昆布咳？因为那个圣母峰下面有一条叫那个昆布冰川，然后就是因为圣母峰基地营，通常攀登者都需要在基地营待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那个空气很干，他们就会有长时间的因为高海拔干空气造成的咳嗽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他其实也在某方面在暗示，高海拔的生活其实不像平地这么容易，尤其是我们这种平常看不到雪的国家，相对上是比较困难。
所以那时候如果遇到这种高海拔的这个干咳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缓解的一个方法吗？
缓解的方法，
其实是我那时候看到你的那文章里面有写到说，那时候好像你们有同行有人带那个加湿器。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一趟同行的人啊，有一个姐姐，就是她不算是平常有在爬山的，她就是平常偶尔去重训啊之类的。那她带了很多让我们这些号称自己是专业登山者的人，然后也很傻眼的东西，比如说他带了整碗的泡面，或者是他带了一个加湿器，然后我们就觉得加湿器是什么东西，我说我们在爬山从来没有人在带这个东西的。但是因为他要请协作，有一个尼泊尔的当地人帮他背，所以我们也没有，反正重量不会在我们身上嘛，所以我们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是后来我们在爬了大概十几天的时候，我们其实擤鼻涕的时候都会发现自己的鼻涕里面有越来越多的血丝，那只有那个姐姐就是到处都活蹦乱跳了，我们就是发现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差距，后来就发现她就是因为很怕，所以她带了很多东西，那这些东西可能是 有一些是我们还真的是不必要的，但是有一些就是我们没有预期到，但是我们其实需要她的，那个加湿器或许就是其中一个。
没有，我是觉得这个很神奇，还有那个高海拔干咳之前也都没有听过，觉得哇，原来不简单，就是要去爬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山峰，真的是很多需要克服的一个困难。那你在就是像岛峰的这个攀爬的过程，会觉得说跟你在台湾就是爬一些比较困难攀爬的一些山岳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或者你觉得最困难的点在哪里？
哇，我觉得岛峰的攀登跟台湾攀登根本就是两回事。第一个是台湾，我不曾在台湾高山下雪的时候又去进行冰攀。第二个是岛峰上面的冰跟台湾的冰是不一样的，台湾没有一个四季都会结冰的地方，但岛峰那个地方是常年就是全部都是冰， 所以那个冰很硬。那我比较有印象的是岛峰有几个有名的地形，第一个是冰河，就是有点像冰河裂隙那种，我们需要架一个铝梯，然后去跨越那个裂隙。那、啊、那个裂隙其实每年大小都在变化啊，我自己是非常怕那个东西，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高的地方，我喜欢脚踩实地的感觉。大家如果有去看那个圣母峰之死的话，里面也有类似的桥段，就是那个感觉。大家如果想要有一点画面的话，可以去 Netflix 看那个看这部影集啊，它其实是一部电影。那我们那一年很刚好的就是这个冰河裂隙变小了，所以原本好像需要三个梯子连接在一起的裂隙变成只需要一个梯子，所以我没什么障碍的就过去了。那第二个困难的地形是很陡很陡的峭壁，多陡呢？就是以我的能力来讲，我如果不靠绳子的话，我大概很难有办法爬上去的那种陡法。我觉得应该大概有60度左右的坡度啦，60到70，其实是相对上很困难。那在台湾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这种地形，只有在日本雪训的时候有稍微接触到。但是日本雪训的时候，因为我们手上都有冰斧，在尼泊尔的时候，他们那个攀登的公司跟我们讲说，其实不需要冰斧，因为他们都已经把绳子架出来了。但我还是觉得，如果想要再更进阶一点的话，就是你想要对这个绳子的依赖变少的话，你还是可以尝试使用冰斧。我觉得这在跟台湾的攀登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台湾的攀登真的比较像是健行，或者是说，如果你到比较高阶的攀登方式，比如说传统攀登，或者是一些需要使用绳索的地方，那可能才会跟岛峰有一点相像，真的是非常不一样。还想分享一个那个岛峰的趣事，岛峰使用的这个绳索啊，大家可能会觉得爬这种高山，那个绳索应该是要专业的那种绳索吧？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就是我觉得那个绳子至少要是主绳吧，就是攀岩用那种主绳，或者是至少要是攀岩等级的绳子。结果不是，我们在当时看到那个绳子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很傻眼，就是它其实就是一条比较粗的尼龙绳，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的性命就要靠在这个看起来不是很坚固的绳子上嘛，而且有些地方会咬开的话，就是那个绳子其实感觉不是很稳。然后，但后来，我们几个向导体力都还蛮不错的，至少不会太差吧。但台湾能当向导，大家可以拿那个半马可以破百。这个当评量标准，我们几个应该都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就是这样的运动素质啊。但是我们大概踢了，我自己是大概踢了5分钟之后，就是在那个冰面上行走5分钟之后，我就已经放弃要靠自己的力量上岛峰了。我就开始去真的把身体的重量放在那个不是很牢靠的绳子上。我觉得我知道这样子非常不好，但是我的实力呢是没有办法在没有不靠冰斧的状况下靠自己，然后全一路爬到山顶，真的是太困难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很渺小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那些爬过8000米的向导们，就是我的当时的向导，因为我的 EPC 向导跟岛峰向导其实他们有交接，就是他们在岛峰之前会交给另外一组专门爬岛峰的公司跟团队。那个向导他没有冰斧，然后咚咚咚咚，他就爬到比我高的地方，甚至没有靠绳子。我就那时候我们几个就意识到，哎，原来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可以这么明显。对，那个让我们很吃惊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是爬岛峰的时候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感觉这个臂力要很惊人欸，才能够支撑你全身的重量。
正常来讲，应该是要又靠你腿部的力气，加上你手中的技术攀登型冰斧，然后四个点这样子慢慢去攀登。但是岛峰的后来变成商业攀登的岛峰，有点像是我推着那个上升器，然后脚用踩的，然后慢慢把自己这样一路推上去。所以我们整趟下来最酸的是手，而不是脚。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样态，但是我们毕竟就是高海拔攀登的菜鸟，所以后来还是这样完成。
哎，那你怎么会选择岛峰啊？在这些路线里面。